各位机构领导，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太阳化工金一腾啊，今天到了月底，跟大家去再讲讲我们整个化工行业的一个情况哈。今天我们这个月度更新的题目叫做"海峡放开预期下，化工行业能否否极泰来"啊？我觉得第一点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整个过去一个月，就特别整个5月份化工行业的一个情况哈。客观来讲，整个化工行业其实走的是非常差的，这跟我们月初说的预期的其实是非常不一样，其实是大相径庭，甚至说是相反。因为我们当时的一个预期，在一季报出来之后，整个化工行业其实是第一个季度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后面的整个业绩，包括中长期的逻辑，我们是相当乐观，这我们客观的去讲这个事情。因为无论直到今天吧，因为我觉得大的逻辑基本上是没变整体国内的反内卷跟碳达峰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中长期的逻辑，其实是演的是跟国家层面来讲，其实是非常坚定。我们看到，就整个化工大的一些产能，其实过去十几个月已经几乎没有看到有新的一个审批，所以这个大的逻辑基本上是没有变。但是为什么去整个市场在过去一个月将近一个月会走得这么差呢？就特别是化工行业为什么会走得这么差？我们看了一下化工 ETF 大概跌了将近15个点，整个月跌了15个点这其实是比较夸张的哈，因为整个指数创业板涨得挺多的，上证指数应该是整个月前应该是没怎么涨，没怎么跌的，然后对于化工的一个板块其实是跌得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上证指数大概跌了1个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两点吧，交易层面上面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整个5月份，科技就是一枝独秀，而且吸金的这个集中的一个效应其实是非常非常，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可能是在历史上，极度分化的一个时间点，极度分化的一个时间点。根据我的经验，比之前无论是炒上证五零、中国核心资产啊，包括医药，当年炒医药白酒啊之类的，其实都要夸张一些。因为之前最多是不涨啊，或者说微微跌一点，但整个板块跌十几个点，然后那边的板块涨30-40个点，这其实是比较极端的。所以这是一个交易层面上的一个问题。除了科技的板块，非科技的板块，其实在这个月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觉得随着市场的交易风格的更加平衡，这一点应该会有所修复，对吧？但这个我们没法控制，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更多的是市场，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讲，市场更多的是对于海峡这个事情，特别油价在高位剧烈波动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整个化工行业的一个整个基本面的一个担忧吧，我觉得一个担忧，特别是。我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情况，需求端的一个情况。我们客观的讲哈，整个化工行业4月、5月相关的一个景气都是差不了太多，就5月可能比4月稍微差一点点，就绝大部分的一些行业。6月大家可能会预期油价下跌或者之类可能会弱一点，它整体从季度的角度上讲，整个2季度的业绩应该是不会差，不会差，甚至很多行业。包括我们主推的一些化纤的行业，大概率都是会比二季度、比一季度要好的，比一季度好的。当然，在油价相对高位的时候，整个市场对于油价高波动，包括海峡迟迟不打开的担忧，造成对于整个化工板块的等于是系统性的去资金的流出，所以造成整个板块其实是无差别的往下跌的。整个化工板块在5月份。就周期类的化工的股票，就是我们这些老登的这些股票，其实是无差别的下跌的。就是无论你基本面怎么样，其实都不重要，它反正就跌，就跟着 ETF 差不多跌。化工板块里面更多的是一些新材料跟 AI 跟科技相关的板块，有一些拔估值的一个情况，拔估值的情况。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原因，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叫做"海峡放开"的一个预期之下，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会。不跟市场去做对的去做哈，因为市场其实对于现在整个化工板块，更加重要的是等着海峡的去放开这一件事情啊。海峡放开之后，无论从实业还是股票的角度上讲，就大家都能够看到下游的相关的补库的一些发生啊，这个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啊。而且又经过了一个月，下游的库存其实基本上都是耗干了。 啊，所有人都是等着产品的价格啊跌一点，其实都不是等产品的跌一点，就等着这个最后一个锤子落下之后，大家开始去补库，正常的去走物流，去走这相关的一个补库的一个过程，对吧？啊，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六月份，我们觉得至少整个板块是有会有明显的一个修复的。啊，假如在海峡能够放开，油价能够相对稳定，我觉得油价稳定就可以了，或者有个稳定的预期就可以了，对吧？啊，所以说对于后面我们肯定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整个化工的这一波周期肯定是没有走完的，只是这一波中间这个波动确实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比二三月份那次波动还要大，还要大，这跟一月份有一波超涨也是有关系，也是有关系。其实到了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们对于化工除了刚才说的油价相关的关系我们会比较乐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啊，我们化工很多龙头的股票这波的下跌完之后已经进入了价值区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化工的行业，包括化工大家的分析是对于很多股票大家都会有一个类似于这个公司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估算，比如说华鲁恒生的600亿，新合成的900亿，比如说万华现在只有2200、2300，这基本上已经跟周期没有关系了，就这些公司它的底部利润给15倍估值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啊，所以我们相信整个化工板块在整个六月份企稳反弹往上的概率是比较大比较大啊，对，所以这就主要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后面呢就是啊，请我们组的各位同事去增加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情况，嗯。首先是小峰来讲一下，小峰。
哎哎，姜老师，哎，各位机构领导，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腾化工的研究员张小峰。我这边先汇报一下，就还是龙头的一个观点吧。所以对于万华来说，MDI 这边其实看纯 MDI 的价格相对会强一点，还是在2万左右吧。然后像聚合 MDI 的价格确实会弱一些，但是现在16700的价格也是比年初的这个13900的历史极低点其实还是高不少，就基本就是在当时三月打仗的一个水平。然后现在来看，你其实日韩的装置比如说海峡三放开，一个就是说这个油运的恢复各方面没那么快嘛，然后各方面其实各个国家它可能对原油这块也要去补库，包括那边原油的装置它复产起来它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后面你像日韩的装置他们要买到油其实很难的，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原油的交易层面上来看，基本就是它也不打这个海峡不放开，对吧？就是基本就在90美元左右，但基本你看也跌不下去，就说明大家对于后面哪怕海峡放开之后的油价其实没有说就是那么的悲观，就是就刚说的这个油运的恢复包括你大家都要补库嘛。所以你从你油补库到装置恢复重新开起来其实都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像 MDI 这种就是它其实还是为数不多，只有海外产能占比它相对比较高的，那我们就短期受这个油价这个预期的就是海峡放开的影响可能价格跌了，包括可能现在偏淡的一个季节嘛，但后面我觉得到三季度还是会持续的，现在无非大家就担心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它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一个状态嘛，但不管怎么样其实你回到现在这个股价来看都快回到去年可能四季度的一个股价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起码可以说你白赚了一个二季度的业绩，对吧？我相信二季度大家去看价差的话肯定是比一季度好不少的啊，所以我们对于后面的一个 MDI 的价格还是比较看好的啊，然后包括你现在如果去你现在如果一直不补库，其实像就我们资本市场你可以不买股票对吧，但是你像实业它哪怕它现在撑着就是海峡一直不放开，它后面它有工人它有设备它有它的下游产业链各方面它要去养，它撑不了那么久的，所以你基本熬到可能八月中下旬整个旺季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补库可能会比想象中的要猛烈很多啊，所以对于就是 MDI 这种偏上游其实还是偏大家会锚定油去看这个价格的，我们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啊，这包括就是像现在新增产能 MDI 这边在双碳的背景其实还是很难批，现在其实有特别多的 MDI 的新装置在发改委那嘛，从去年到现在其实也没批下来啊，所以就是还是比较看好 MDI 整个的一个格局的。然后公司石化板块就是 PDH 在4月底其实烟台的70万吨也复产了嘛 然后再就看短期，其实对于公司高管自己也是买入的股票，就是也是比较坚定看好整体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基本面和发展情况吧。包括万华对于未来的一个成长性，主要就是在磷酸铁锂这边嘛。其实从这个今年以来的情况来看，磷酸铁锂这边也已经是赚钱了，就成长性也会比较明显啊。然后煤化工这边就是华炉跟炉西，实际上煤价最近是有点涨的嘛，因为就包括一个是用电的高峰慢慢要来了，就我们看就是南方电网那边现在电网的负荷已经超预期了，因为今年整体入夏，包括整体下雨这个闷湿的这个环境到的比较早嘛，所以看国内是南方电网那边比较超负荷，然后第二个就是山西的这个事故嘛，对于整个煤价是有影响，但现在涨的话也就相比于四月底涨了80多块钱嘛，现在整体在830-840左右的一个煤价啊，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去看油煤点，但对于华鲁跟鲁西这种其实整体前面他也没怎么炒过油煤比的一个替代关系啊，更多的其实我们最近还是说去看好未来的一个整体化工品的一个就是海外包括国内的一个长周期的这个补库啊，一个就是就是从尿素这个情况来看，最近就是尿素在春耕过了之后现在是偏淡的一个季节嘛，去放开了我们了解应该大概可能150万吨总的一个出口，但是到每个企业可能分配的不多啊，我觉得就从这个事情来看其实也能看到整个就是国外对于中国的这种供应链的认可吧，或者说我们这种供应链稳定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首先先回归这个事情本身，一个就是因为挺多领导也问这个事情的就是我觉得本身对于各个企业拿多少万吨的配额其实不太重要本身自己150万吨配额分配到这么多尿素企业，每家也不会拿到很多的但是注意就这只是第一批，然后第二个呢，对于整个在淡季的时候，如果您尿素不放开出口，它的价格肯定会跌得更快，所以它是对于整个尿素平衡表的一个供需矛盾的一个缓解。那对于你像华鲁它可能就拿了8万多吨嘛，那对于它剩下的200多万吨产能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块价格只要不跌下去，可以看到现在基本尿素价格还是稳在1800左右，就是就旺季的这些价格嘛然后这个单你现在出去就肯定是特别赚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身也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去经营这个制造业就强大供应链的一个体现，就甚至这里面有一部分尿素的配额我们是要给一些友好国家的，所以我作为我们看化工呢还是比较担心未来对于整个海外的一个粮食价格跟大宗品价格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波特别大的周期，加上今年的这种气候异常的一些这个条件吧所以对于就是我的更多就是对于华鲁跟鲁西这种其实已经不是看于单纯的油煤比了，而是看于在于就是中国的一个整个产能在全球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占比在这一轮其实在尿素这边体现的特别明显，就是前面印度招标的时候一吨尿素是1000美元，就7000多人民币，国内现在才卖1800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以后可能在这种双碳背景下，你只要人类的需求是往上的，碳基生物的需求是往上的，那以后可能化工品都是像制冷剂跟尿素这种高盈利的情况我们也不说这么夸张，它盈利肯定是往上走了然后看华鲁整个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所有产品的一个加权总的价差应该也是回到了一季度的水平所以后面我们就看海外补库各方面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就在这里就是没怎么炒油没替代，包括后面看补库的情况还是对于华鲁跟鲁西是特别看好，因为现在包括从他们吨煤盈利的这个加工费的角度来看其实历史上也不算特别高然后依旧是二季度，就是起码你受四月份的影响，他们的业绩应该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就是化纤板块化纤板块就着重更新一下棉花吧，因为棉花像我们看周末的话，印度这边是给了5个月的整个棉花的一个关税的豁免，这个是要去他们是要调节国内的棉花供给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也没太关注到，像印度其实现在是比较缺电的。包括那边的高温其实现在是非常可怕的，然后作为印度然后厄尔尼诺就如果今年真的有话其实主要影响的也还是像东南亚地区所以像印度作为一个棉花的一个主产国，现在去放开这个 豁免这个棉花的五个月的一个进口关税，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棉花未来一个可能的减产对于他们这种纺织业带来的影响。然后棉花前面是美元期货那边价格跌的比较多嘛，但其实最近棉花价格一跌下，其实你看他们也是在补库的，其实一样的。因为这种棉花全球整个全球大概是2500万吨消费体量，再加上我们看国内现在4000万吨的涤纶这边这个大类，其实大家也在减产，就这两个最大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其实都是一个有这个减产趋势的，包括棉花国内新疆棉今年大概是减产 3%-5% 嘛，啊，就从这个种植面积摸排的情况来看，所以到后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2011年那一波棉花也是因为各种原因涨到3万多，那外溢出来的需求到纤维这边其实非常夸张的啊。那我们先来看几个像棉花跟涤纶蚕丝这两个大类，它其实在减产的，我觉得后面所有的化纤肯定是会一块共振的啊。然后对于凝胶这边就分成本需求供给几个去更新一下，就成本端其实大家总是说可能是就是硫酸跟二硫化碳涨得比较多，但实际上就是本身凝胶的一个因为大家产库比较低，其实涨价是比成本涨得要快的，起码是价差是往上扩的。然后需求端这边呢，就是首先就跟棉花有部分脱敏，就自己那个涡流纺非常火，因为涡流纺本身它的技术也在进步，所以现在对于就是凝胶的一个依赖性会更强，因为它纺速是越来越快了。然后现在下游纺纱企业这边去大规模的去订购这种涡流纺的设备，它是也是能够交付到2028年初，所以对棉花的需求对凝胶的需求是形成强烈的支撑的。然后在就是在就其他方面的需就非涡流纺的需求，它其实整体还是就传统的这种工艺嘛，环境反应气流法，它的棉花凝胶毕竟是叫做人造棉，它的性能上跟棉花还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只要棉花后面真的涨价，它肯定对它也是会有带动作用，就从性能的这个相似的角度来讲。那供给端呢，可能就是大家还关注到明年会有一个新能产的嘛，但现在一期整个它这个一口气50万吨投出来，估计还是有点难度了啊。投20万吨，加上这种涡流纺带来的一个新的凝胶的一个需求，那我觉得对于明年的凝胶需求的供需平衡压力也不大，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开工了，大家基本能开的已经开的特别满了啊。包括现在就是可能像斯利亚前面是搬迁，就停了一套嘛，然后现在他开的那一套最近也有点受影响，包括最近江苏因为一些这个环保污染的事情，就是江苏有家企业它也是在减产的，所以现在本身凝胶它供需就是很紧很紧。但是前面你其实看它涨的时候，其实也是基本跟着像涤纶啊，包括氨纶这些就品类，反正大家都在涨嘛，一起涨。那最近就是进入这种偏淡的一个季节，它可能也是涨得会慢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无论就是像凝胶还是氨纶，其实产库还是很低，到就真的按照往年8月中下旬要进入旺季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也是一波很强烈的需求。所以凝胶这边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凝胶的一个价格价差往上走，推荐的主要标的就是三元化工啊，包括像三元化工它也是本身一些电子特系的产能嘛，最近也是还是要去投资建设这些电子的一些新材料啊，所以也是跟科技那边是有一些相关的嘛啊。然后凝胶本身这一块对它的股价弹性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氨纶现在就整体工厂的库存也是比较可控，其实也就是29天左右，现在基本是一周累一天，所以就说明这个产销其实还可以。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每个月80%左右的产销，其实到8月中下旬也就大概是厂库一个半月的库存，那当年最高氨纶还有2个月的库存，所以现在其实溢价权还是在厂家手里面，亏了3年的钱了，他们也是相对是对于这种挺价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的，就现在这个价格也没有人会去说降价，还是看后面整体旺季来了的一个情况。而且最近传媒家的价格往下跌了，其实价差反过来说是扩大的。然后再看氨纶现在整体2.8万到3万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才到上一轮周期的低点啊，然后所以还是比较看好像华丰化学跟新疆化纤这两个标的。然后7166就是报价2万，现在在21200，其实也是比之前低点的1万6其实还是高比较多的。而且本身因为二季度这个低温期供应的关系，其实国内的这个解热金的这个外资它其实开的也没有特别好，它是真不可抗力了。 然后现在来看，国内己内酰胺的这个工艺技术是在加速突破了，但神马是突破的比较快了，包括集团那边到今年年底还会新增10万吨的这个己内酰胺法的己胺的一个产能啊，所以在现在这种就是双碳的背景下，我觉得到己内酰胺跟己核酸后面可能都会有点缺的，现在大家这两个都不好扩嘛，所以推荐的就这块大家其实可以再去关注一下，推荐的这个标的主要是神马股份跟华丰化学啊，关于神马的立案的情况大家可以就是事后感兴趣我们可以再交流啊，然后绿点就是看好一波城市更新，还有后面电池法的改造，因为这就是长周期的一个产能出清嘛，然后你后面电池法有些改不起的小企业可能也会退出啊，或者去后面去买一些双碳的一些指标啊，然后这个可能也会把烧点给带起来，因为绿点一般是连产的嘛。啊，然后这话就是纯碱，就中原化工这边，因为最近问的领导其实也慢慢多起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本身PB 项也比较低嘛，就一倍 PB 左右。然后可以看到，央企的高管们他们现在是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是在增持的，也本身也增持完毕了，但可能这个量没有多少啊。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关注公司下个月底应该在去年八月份。花90万元人民币拿的吉兰泰的这个天然碱的探矿权，在六月底应该会有个初勘的进展，也就四月已经开工去勘探了嘛。如果这个有的话，那等于说从整个矿的价值上来说，公司这边也会比较受益啊。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坚定去看好这个中原化工低成本这种扩张啊。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整体还是看好这些一线的龙头白马。现在如果按照你全年可能30%的分红率来算，我觉得有一些股票其实已经可以看股息率了啊，就是化工里面已经能看股息率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就长线的领导可以慢慢去关注进行一个配置啊，所以这就是我这边那个情况啊，下面有请我们的这个毕辉老师讲讲就是氟化工各方面的一个情况。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全员化工的刘源毕辉。今天主要是更新一下我们最新发布的一篇报告吧，就是聚化股份的第二篇深度报告。那么其中主要是介绍一个半导体材料，就是 PFA 这个材料，其实很多领导就会问为什么忽然这个时间突然要提这个 PFA 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刚突破嘛，对吧？没突破你提它干嘛呢？那就是刚突破嘛，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公司是官宣正式的实现了一个突破，但是因为市场对这个材料可能是不太了解，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反响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材料跟踪是比较久的自从接触氟化工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材料，但是确实是受制于国内的一个技术水平能力来讲，那么这个材料在氟化工里面，其实氟聚合物里面在从2022年、2023年之后到现在，其实都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特别高昂的价格，而且也买不到货就是一货难求，它的一个技术壁垒特别高主要就是应用在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就是不仅是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就是只要是你这个高纯的这种电子化学品所需要接触到的一切的物质理论上来讲，用 PFA 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那可能你不同的制程会有一些性价比的一个考虑，比如说你比较 low 的，对吧？你这个一个落后制程，你这个对于杂质的容忍度比较高，那你可能也没必要去用它。但是越高端的制程，越先进的制程，比如说28纳米，甚至更往上14纳米7纳米往上，那么你这个 PFA 它的一个使用就从可选变成了必选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的纯净度要求越来越高，你的杂质要求越来越低，那么它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是没有替代品的，而且它的用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现在来提到这么一个材料呢，就是公司在这个10000吨的这个产能是在去年的时候6、7月份实现了一个投产，然后就一直正在就是一直在优化迭代以及给下游不断的去送样去验证。那么今年5月份他们的一个产品发布会是跟国家集成电路材料一个协会共同举办的这么一个产品发布会，那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开始已经开始实现批量的一个出货 啊，所以也表明了公司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当然说是这种说是自己做的材料比较高端啊，你得有证明吧。那么从我们所掌握到的各方的一些个资料、一些数据来讲，那么他们的品质、这个能力啊，包括他们的技术团队的溯源啊，也都是非常的强啊，背景非常的强，然后做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良啊，而且稳定性也是比较好啊。那么以目前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技术水平来比较的话啊，那么应该是远远领先于同行啊，应该是远远领先于同行啊。那么后面基于我们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后面这个高纯的 PFA 这个材料啊，一方面受益于啊，就全世界范围内啊，因为现在是全世界范围内缺货啊，而且是长时间的缺货啊。我们跟下游的半导体企业去聊啊，设备商去聊，他们就反馈他们要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去订货可能才订得到啊，就是说时间短的有的可能会说啊半年到一年啊去订货才有可能拿得到啊，不然的话你拿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啊，而且它又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产品啊。那么现在海外的话就是科目大金垄断啊，开工率一直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啊。但是现在来看这么一个趋势的话，你下游的晶圆厂还是在扩产，就是总量在提升在增加，然后呢你新建的这些个产能呢，那么就是以更加高端的产能啊，是这个占比逐渐越来越高，像国内就是往28纳米甚至开始往14纳米去走啊，然后海外的话呢就是7、5、2、3、32对吧，就逐渐的就是往高端去走，那么你这个 PFA 的一个需求啊，它又从一个可选到必选，也就是渗透率在提升，而且用量也更大啊，所以它是三重的一个提升的逻辑，就是晶圆厂总量在增加，然后结构上你的制程越高端，那么 PFA 就成为一个必选，而且用量啊也增加啊，比如你这个7纳米，就比如说你2纳米、3纳米的一个晶圆厂，你的一个用量，你可能就是7纳米的2倍，甚至是4倍，啊，甚至是3倍，然后你7纳米的一个用量，可能就是你3纳米的一个2倍，甚至是3倍以上的一个水平，对，所以说它是一个三重的一个需求的放大。那么现在全球本来就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那么你这个趋势在延续2年，它将会更加短缺啊。那么你这个国内的一个相关的材料安全性无法保障啊。那么公司现在的产品，那么几乎是可以全面的对标海外的一个主流的一线品种啊。那么下游反馈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我们感觉一方面对吧，这个制冷剂这个反正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是一个强大的全世界范围内特别强大的一个牌照业务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牌照业务嘛。然后呢，又有个高额的现金流啊。另外呢，就是制冷剂未来的一个盈利的预期依然是被低估的啊，依然是被低估的，依然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盈利。啊，那么公司这边一个全新的一个新材料的突破啊，那么可能会以这个 PFA 为切入口，那么在其他的高端材料这块可能将会逐渐的啊，因为它有很多共通性的啊， PFA 属于在氟聚合物里面算是技术难度水平最高的啊，你把这个突破了，那么后面其他的发挥它的学习效应，那么可能也将会逐渐的有啊突破，而且它的盈利即使我们以跟海就比如说公司这个产品跟海外的这个价格六七十万啊5、60万，我不说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啊，即使它这个定价是30万，它单吨利润20万应该也是有的，然后1万吨的产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可以几乎是可以认为啊，就是公司的第二成长曲线啊，高端材料这一块第二成长曲线啊已经开始形成了。啊，只不过呢，它需要个过程啊，它需要下游去验证啊，还需要逐渐的去放量，所以公司的一个双轮驱动或者说是双轨并行的一个模式已经成型了啊，因为公司很简单，有制冷剂有钱了嘛，有钱了我这个研发呀、各个方面的但就都能跟得上，对吧？以前没钱你搞什么研发啊？那你这个研发这个方面它就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驱动一个循环的。好，所以说现在公司啊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在昨天前天发布的一个深度报告，昨天发布了一个深度报告，然后呢具体的关于报告的一个解读呢，就是 PFA 这个材料以及公司在这个方面的进展啊，也是在 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线上有一个路演啊，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后面如果各位领导有什么问题的话，反正可以接下来交流来联系。然后第二个就是制冷剂，制冷剂的话没什么问题啊，短期的这个波动不改，长期的趋势，那么后面随着海峡的一个趋缓啊，局势的趋缓，随着一个放开，那么可能下半年的行情啊可能会超预期啊，可能会超预期。对，当然了，如果说它不放开，那么需求一直很弱，那可能就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一旦是有了一个改善，那么其实就相当于你会把上半年的一部分利润放到了下半年，就是延后了嘛那就是一个爆发嘛。那制冷剂这个没什么担心的，趋势还在，没有问题，只不过短期有一些波折，节奏上有一些扰动而已那么后面依然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趋势。对，所以那包括聚化，包括其他的公司，你就不考虑什么新材料，你只考虑制冷剂，你现在这个对吧，你就摸着良心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了，那股息率可能都能看到三甚至看到四了这个深度价值的一个区间然后现在呢又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逻辑值得积极的去关注。对我的汇报就到这儿下一位是我们的蒋方月老师。
好的，谢谢毕辉老师。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那个开源化工的蒋跨越，我这边主要去汇报一下整个聚酯链的一个最近的情况。首先去看一下上游 PX 这一块，其实整个五月份以来，整个 PX 价差是表现的比较好的，整体在往上走。你像到五月底的话 ，PX 价差是到了$355，然后如果你看五月平均价差的话，其实也有$250到$300，就这个价差其实环比这个三月份和四月份是改善了不少的，改善不少。因为其实这一波的话，虽然说整个 PX 下游像 PTA 这些减产比较多嘛，但 PX 自身这个环节，无论是国内也好，还是说海外也好，也减产了很多。然后你像 CCF 的一个统计，到五月底的时候，整个亚洲的一个 PX 和国内的一个 PX 的开工负荷是分别降到了64%和78%。然后这个开工率比三月份高点的时候是分别下降了20个点，和14个点，所以说整个 PX 其实供给端影响的会更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前期的话，三月份跟四月份的时候，虽然说 PX 也减了那么多，但当时其实下游是有库存的嘛，然后所以说经历了3到4月份整个下游的去库以后呢，那供给端减少的一个影响在五月份开始去逐步体现，所以说能够看到整个五月份整个价差是走的比较强的。这是 PX 这一块，然后另外是 PTA 的话，其实三月份以来吧，整个下游这一块像长丝呀减产也减的比较多，然后需求端客观来讲是有压力的，但是供给端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三月份像新富民啊，包括益盛、恒力这些龙头企业其实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协同，然后再加上三月份的时候整个 PTA 的一个价差比较差，然后有一部分高成本的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亏损的话自发有一些停产，所以说看到 PTA 行业开工率是快速下降，然后到五月底的时候整个行业开工率只有60%左右，所以说开工率下的比较快，那么整个对应的 PTA 的一个盈利其实是在快速修复。然后像三月份跟四月份整个 PTA 的一个价差其实只有200到250块钱，然后到五月底的时候可以看到，像到5月29号的时候PTA 的价差其实是到了550块钱，550块钱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差了，基本上对应下来一吨能赚200块钱。然后即便你去看五月份的一个平均的价差 ，PTA 五月份平均价差其实也有个450块钱左右，基本上一吨能赚个100块钱。所以说整个五月份 PTA 的一个盈利是修复的很好的。然后 PTA 这一块往后面看的话，虽然说大家可能也会认为或者会觉得盈利起来以后有一部分前期关停的一个检修的产能会重新开起来，但你如果看今年全年的话，往后面看我们还是预计整个 PTA 行业还是会实现一个微利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像一些成本低的企业可能一吨能赚个50到100块钱平均应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说这是 PTA 这一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长丝的话可能是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行业，因为其实整个三月份以来吧，然后由于整个长丝大厂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减产，然后你像到五月底的时候长丝行业负荷是下降到了78%，然后这个负荷呢 较三月份高点其实是下降了10个点以上，然后比往年同期呢也下降了15%以上。然后现在的话，长四大厂普遍是减产了25%以上。然后所以说你从减产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一轮整个减产执行还是比较彻底的，比较彻底。但是尽管如此，你会发现由于整个长四下游环节，他担心油价下跌产生一些库存贬值嘛，所以说他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不太敢去采购长四原料，然后现在下游更多的库，然后无论是长四原料端的去库也好，还是说批布面料的一个产成品的去库也好，其实都在下游的库存都在往下走，然后这个其实就使得说长四大厂的一个产销其实虽然说减产减了这么多，但其实产销一直做不平嘛，做不平。所以说可以看到长四大厂的一个库存是整体在往上走的，然后到五月底的时候，整个长四大厂的库存其实是来到了这个30天左右。就客观来讲，这个库存其实是有了一些压力的，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你要说这个30天的库存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吗？或者在历史上，其实也不是，也不是。所以说这个库存有压力，但也可接受，可接受。然后虽然说就现在可能库存确实起来了一些，但是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产业链除了长四大厂库存有压力以外，下游像家产制造批布面料这些所有的环节其实库存都非常非常低。你像根据我们初步的一个统计，像长四下游各个环节的库存，无论是原料还是产成品，你加起来看基本上比往年同期少了20天以上。所以说下游的库存是很低很低的，基本上就过去5年的历史的一个低位。所以说一旦说后面下游开始去补库了，那这个其实对应到长四的一个这个需求的弹性其实是很大的，是很大的。那么问题无非就是说后面下游什么时候开始去补库嘛，什么时候去补库。然后正好这周的话我们又去下游调研了一圈嘛，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后面可能就是两个演变的一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海峡放开嘛，就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海峡放开，然后油价跌一下，然后长四价格也跟着跌一下，那么下游肯定就会冲进去，开始去抄底，开始去大规模的一个补库。然后这个情况下，其实下游补库的一个趋势大概率是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走势。然后另外一个演变的方向就是说，到了6月份海峡依旧没有开，那么下游的订单陆陆续续来了以后，其实6月中旬前后吧，下游也会去开始陆陆续续的去补库，但是整个补库的一个动作应该会很犹豫，然后更大的一个概率是去慢慢补，因为下游心里会想嘛，就是说订单来了以后，那我先补一些嘛，然后补一些的同时我去观望着，如果油价跌的话我再去补嘛，相当于我再去加仓，我去平均一下自己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成本。所以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补库的一个趋势大概率是一个前低后高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无论是海峡放不放开吧，可能六月中旬前后都能看到下游开始去慢慢的去补库，然后长四的产销会开始慢慢的起来。然后其实我们这周整个草根调研下游跑下来，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订单下来的，就整个的一个尤其是五月下旬吧，整个的一些订单其实你去环比3月份尤其是4月份其实是有改善的，只是说当前的订单的量其实确实不大而已。然后具体的一个需求或者说订单大规模下来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在六月份应该这一块就很明了了。所以说后面一旦说下游开始去补库的话呢，整个的一个当时的需求弹性包括盈利的弹性应该会非常大。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看一下最近的一个盈利或者说价差。其实五月份以来的话可以分两个阶段嘛，一个就是说五月上旬的话，当时其实长四大厂是在促销嘛，然后促销的时候价差其实是收窄了一些，但即便你按照收窄以后的价差，你按照集期的一个价差来算，就不考虑库存收益啊，当时其实一吨还能赚100-200块钱嘛，也还行。然后当时那一波的一个促销也去了一些库存嘛，所以说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以后，长四大厂库存稍微去了几天以后，整个价格又表现得非常强势，然后基本上从五月中下旬以后，整个长四价差是表现得很好的，然后平均算下来一吨有个400块钱左右的一个集期的一个吨盈利，那如果你再加上前期的一些库存收益，那吨盈利就非常非常可观了。然后你比如像新凤鸣啊，像同坤啊这些主要的一些标的，你去看它主业的一个利润， 无论是四月份还是说五月份都应该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就可能会创下过去那么五年吧历史的一个季度的一个新高。所以说这月五月份其实业绩包括像前面金老师提到的就二季度吧，整体来看业绩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尝试这一块。然后最后再简单讲一讲平片，平片的话其实整个五月份以来平片的一个价差较高点的时候，当时最高的时候有1800嘛，其实整体是有一些回调的，然后到了五月底以后差不多还有个1300到14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差，然后对应下来其实一吨还有个600到800块钱的一个吨盈利嘛，吨盈利。然后这个平片这个行业呢，你现在去看确实整个海外的话供应会存在一些限制嘛，然后导致说国内的一个平片出口其实很旺盛，然后调研下来的话很多平片企业也都反映说整个平片的一个出口占比已经是过去几年的一个历史新高了，而且你现在从这个出口的一个吨盈利来看也要比内销一吨要贵个200块钱，高个200块钱，所以说尽管说价差下来了一些，但其实平片的一个盈利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好的。然后这一块你往后来看的话，第一呢就是说马上夏天来了嘛，或者说夏天已经来了，然后这一块本身就是平片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旺季嘛，需求的旺季，然后加上今年其实马上六月份还有世界杯啊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赛事，所以说最起码你去看未来3到4个月吧，就平片的一个供需应该还会非常不错，然后整个价差我们也是觉得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不错的位置。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说现在平片很赚钱嘛，但是你到了五月底的时候你去看平片行业的一个复合其实还是只有82%，然后这个82%基本上跟年前这个协同时候的一个复合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大家并没有因为平片赚钱了就把开工率提起来，说明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个协同其实运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比较顺利。所以说就平片整体来看可能未来一个季度吧或者3、4个月应该都会表现的还不错，还不错。然后这是我这边整体的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有请我们组那个徐正峰老师去汇报一下他那边磷化工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情况，谢谢。
先生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化工徐正峰，然后今天主要是更新一下农化包括一些新材料的板块的一个情况。首先就是说在这些板块上整个化肥或者是磷化工吧，它整个产业链其实五月以来面临的一个情况还是就成本端可能磷矿石的价格还是在高位的，同时硫磺硫酸的价格还是高位上涨，然后成本端的一个支撑之下，其实下游整个磷化工产品它的一个经营情况是面临了一个分化。首先磷肥这块其实还是面临这种出口保供的一个出口端的一个限制以及国内保供政策这两方面导致这个行业的一个盈利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的。然后其实5月8号9号行业其实也是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还是关于供给平价硫磺给这种保供磷肥的一个企业啊，但是因为这种固硫液硫它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情况包括它整个硫磺的货源紧俏这些原因，其实整个临近五月底可能一些具体的关于平价硫磺的一个分配的一个细则其实还是没有出台的，所以导致了其实能够看到五月的话中下尤其是中下行整个临安的它行业的一个开工是进一步降到了一个40%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后续的一个展望的话还是就是说如果整体上的一个预期乐观一些，六月磷肥的一个工厂如果能够陆续的获取这种平价的一个硫磺资源的话，预计其实行业的一个开工的下行这样的一个速度应该是能够收缓的，但是说因为整个行业现在测算下来大家整个磷肥企业还是处在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上预计行业的一个开工短时间内也难以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像饲料级的一些磷酸盐包括像磷酸氢钙磷酸二氢钙等等，它整个行业能够看到就是产品的一个价格其实跟随这种硫磺硫酸的一个价格不断的波动调整也是高位的上涨，然后测算之下其实价差是处在一个扩大的一个状态，预计其实行业的相关的一些企业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盈利表现，然后 在剔除这种传统的需求的话，就新兴的一些领域主要还是能够看到整个磷酸铁铁锂它在成本支撑包括这种储能新能源效好的情况之下，整个产品的一个价格是呈现这种上扬的一个走势的。那这个对于之前其实相关的布局了相关的一个企业来说，整体上可能都能够获得一个盈利端的一个修复。然后其他的一些肥料的品种当中还是能够看到，就是整个钾肥的一个市场还是稳中偏强的，然后复合肥的话它的一个顺价也比较顺利，产销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然后所以整体上就是综合来看的话，整个化肥板块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相当于春耕用肥结束，整个行业还是在期待出口端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磷肥这块的话整体国内还是以保供为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相关的一些标的方面，总体上还是看好这种钾肥啊，一些硫酸钙盐相关的一些企业，主要是推荐的是亚甲国际、江湖股份，磷化工方面主要推荐的是川恒股份以及云图控股。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在这种前期地缘的一个扰动之下，比较受影响的一个典型的品种就是单氨酸。其实整个五月看下来的话，产品的一个价格其实也是从当时非理性的一个上涨到五万的一个高价之后，目前是下跌到四万这样的一个价格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波动。然后前段时间的话，像行业的龙头新合成氨基素也是进行了一个进一步提价的一个动作。然后整体上的话，还是能够预期相关的企业虽然成本端也会承受一定的一个压力但是由于产品的一个价格涨幅还是非常明显的，预计相关的公司其实二季度也都是有望显著受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新材料方面的话，主要还是关注这种 MLCC 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以及高频高速树脂等等。然后高频高速树脂主要的一个标的还是东材跟盛泉集团两家的一个高速树脂的一个产能布局都是比较早的，然后产能整体上相对比较充足，产品的种类也比较丰富，所以整体上它的这部分业务是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的。然后 MLCC 产业链的一个相关材料的话，主要也是受到这种国内被动元器件这种龙头像风华他们因为订单的一个激增产能满载，所以整体上能够看到这种行业供需紧张在向一整个产业链进行一个传导，所以全产业链的一个涨价的窗口也是在正式的一个开启了。那这种基于相关的一些核心材料方面的话，其实上游的一个核心材料它是受益于这种下游厂商价动力的一个提升，包括这种涨价的一个传导的。然后除了一项国磁材料洁镁以及铂铅之外的话，像我们说在 MLCC 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可能还会用到比较多的一个材料，主要是 MLCC 的一个离心膜。然后相关国内相关布局的一个企业当中，像我们说双星新材，它整个目前也是拥有一个离心膜的一个产能两亿品，然后也是相关的一个像一些诸如国内的三环集团啊、威荣科技等等也在稳定的一个供货，同时公司的一个传统主业这个 BOPT 膜它的一个景气也是处在一个底部反弹弹性可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上周也有所表现，主要是我们说像网维高新，其实它主要做的是这种 MLCC 陶瓷浆料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品种，主要是用作 MLCC 陶瓷浆料这种粘接剂或者说分散剂的这种电子级的一个 PVB 树脂。然后公司它也是在投资者问答平台上已经回复了，其实就是公司是成功开发了多款电子陶瓷的 MLCC 用 PVB 树脂，同时产品也是经下游客户测试的评价合格，技术指标也是达到了这种国外竞品的一个水平具有这种国产替代的一个趋势。然后整个这块的话，因为它也是用作一个辅材，所以相关的一个市场规模来看可能也就是一个几千吨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 但这一块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对公司它来说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增量的一个看点。然后公司传统主业 PV 那块的话，像它在就是整个地缘冲突以来，因为其他的海外厂商主要是以日本为主，其实产品的 PVA 的一个价格也是处在一个高位。然后公司的话，它这种基于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产能规模啊，包括它有非常明显的电蚀法这样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优势，整个主业的一个业绩来看啊，也预计二季度也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后面请我们同事李思佳来介绍一下他那边相关的一些板块和个股。
哎，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开源化工的李思佳，我这边主要更新一下这个金化股份还有红百新材的情况。金化的话，我们前天也是发布了一篇这个更新的深度报告。金化它主要的产品分成几个部分，具体的话包括烧碱、环氧丙烷、MTBE， 还有就是电子化学品这边，它有一个电子级的氢氟酸，属于是既有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扎实的这个化工品的一个基础，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新的电子产品去做的这样一个模式。那就是具体板块来看的话，像氯碱板块就是公司最基础的一个业务，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这个烧碱，然后也有一些环氧丙烷的产能。那在公司在国内来看的话，宾化它在国内的氯碱行业属于是比较龙头的一个企业，像它也是国内最大的这个氯碱的生产企业。从整体的这个周期行业周期来看的话，其实这几年像烧碱像氯碱的话都还是处于周期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那公司自己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的优势，包括有自己的原材料有原盐，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热电联产机组，有能源这边的一个提供，所以在这几年行业表现比较一般的一个情况下，它自身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也比较稳定的一个盈利能力，而且出货情况也比较好。像去年的话，公司烧碱这边开工率都要达到将近130%的这样一个限制下。另外公司就它其他的产品，像环氧丙烷，还有一些环氧氯丙烷 MTBE， 这些都是和烧碱的比较稳定不太一样，这些就是受到地缘冲突还有这个最近海峡放开的预期影响来看就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像之前这个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丙烷涨价的比较多，包括下游的这些产品价格短期都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上涨。那最近的话行业整体也是有一些回落，这是对于全行业普遍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公司它自己的一个经营情况来看，因为公司它在这个滨州这边有自己的港口，而且还有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常温低温的 LPG 储罐，可以去直接从海外去采购 LPG 并且进行储存，而且它可以通过这个管道直接去运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工厂里面，是对于成本的节省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之前地缘冲突比较紧张的时候，那国内有一些小厂就会反馈说丙烷比较难买到，甚至可能有缺货影响生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公司因为它自己从这个以美国为主的海外运回来，然后并且加上它有一定的库存储备，它之前的原材料一直供应是非常稳定的。那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环氧丙烷还有这个上游的这个丙烷丙烯价格有一些回落的时候，那行业里面一些没有港口只能去外采丙烯来生产的一些小企业，现在他们的环氧丙烷是亏损的，但是公司通过这个原材料这边的调配还有一个自己，它依然是可以实现一个产品上面的盈利。那就是在港口这种在比较大宗的这些化工品生产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有壁垒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后面的话就不管地缘冲突怎么博弈，那公司在行业里面其实都可以至少有一个相对的收益。而且现在的话公司它也在做滨州港那边一些航道的清淤工作，预计是今年的三季度完成。那这个清淤工作之后主要就是去提升航道的吃水，从3万吨提升到5万吨，那之后公司也不需要再跟其他的企业去拼船去运输，可以省掉一些这个中转的费用啊，还有一些这种运输的费用。那光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去节约每年的这个采购成本大概2亿左右。这部分的话2026年三季度完成，那主要还是在2027年期限的比较完全。那另外的话就还有公司就是在建一个这个 260兆瓦的原油和储一体化项目，那建成之后每年是提供这个自用的一个绿电，主要是给北海基地那边去供电。那它的绿电是提供4.24亿度，那对应电网电价大概7毛多。那用这种方法去发电的话，对应公司的电价大概可以降到3毛4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光这一部分4点多亿的电，那对应就是1亿多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光是这边1个多亿，然后那个码头那边2个亿左右的一个利润，比起公司它2025年大概是盈利了2.25个亿，然后2026年1季度盈利了1.46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几个亿的这个还没有算产品后面的一个价格弹性，光是成本这边的节约就已经对于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利润的贡献。那这是公司基础化工这边，另外公司它还有这个湿电子的化学品的板块。那现在主要产品是这个 G5 级的电子级氢氟酸，像2025年的话，国内大概有10家能生产这个 G5 级的电子级氢氟酸的厂商。公司如果在行业里面按产量还有收入计算，都排名第5左右。那市场份额也在9%左右，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那后面公司也会继续以这个氢氟酸为突破点去发展它的电子化学品，包括它今年要去中交的那个阳性高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未来去通过这个电子化学品成为公司新的一个业务板块。另外我也简单更新一下红百新材的近期的一个情况。公司最近关注的点主要有几个，一个是这个四氯化硅，像公司之前发布了一个木头项目变更的公告，去规划投产20000吨的光纤级的四氯化硅，产品定位也是在 9N。那这个下游就是用在AI 算力中心里那些就规划的下游规划的产能呀投资呀还是非常大的。那另外还有5000吨的电子级正硅酸遗址，这个是用在半导体里面。目前公司的这两个产品都已经对下游在送样了。那其中这个四氯化硅它是作为这个三氯氢硅的一个副产物。公司它的主营的产品就是三氯氢硅，然后还有下游的这个硅烷五联剂，就它去投产的这个四氯化硅和主业还是有一定的协同性的。后面如果这个审批的比较顺利，包括这个产线设备定制啊建设呀、比较顺利的话，预计2027年底就会去逐步的投产。那现在的话，这个9N级的四氯化硅大概是售价在6到8万左右，公司如果后面做的话，成本预计在不到10000的一个水平，那后面还是对于这个毛利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可以预期的空间的。那还有一个公司最近关注的产品是这个硅碳负极。公司是采用了一个纳米硅的方法去制备硅碳负极，比主流的这个 CVD 法成本下降的比较多。像现在的话，硅碳负极大概售价50到80万一吨，那公司的这种做法成本可以降到5万块钱以下，就是千吨级产线对应的成本是5万元以下。那公司现在的话，这个产品也已经向宁德的子公司去送样了。那2027年的话，预计去实现一个1000吨级的量产。后面如果就是产能继续扩大，扩大到万吨级的时候，那成本就可以降到4万元一吨。那如果这个售价卖50到80万，公司假设这个价格即使低一些，卖个这个30多万的样子，那成本也就5万元的水平。那这样一减的话，其实毛利率也还是比较丰厚的。另外公司主营产品这边的话，就是硅烷五联剂，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利润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行业竞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后面它的主业就是泰国那边有一个子公司去推进，去进入泰国市场。然后像今年的话，和麦图的合资公司也是正式运营了，麦图就是海外做这个硅烷五联剂的一个龙头企业。那后面公司会去借助这个海外的品牌去欧美开拓一些高端的市场，一方面是提高产品的售价，另一方面把之前的一些